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入面，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伴随着一代代人的成长，这些故事传释传统美德，教化人心，家喻户晓，脍炙人口。欢迎收听东梅讲古。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东梅讲古这个节目。今天跟大家讲东海孝府的故事。讲起东海孝府，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如果讲起六月飞雪窦娥冤，那可能就大家都知道了。其实窦娥冤是元朝杂剧家关汉卿根据东海孝府这个历史记载编写而成的。那东海孝府是个什么人呢？话说在汉代东海郡有个村庄有户人家，这户人家的男人已经死了，剩下个年轻守寡的女人和她丈夫的母亲相依为命。这个女人叫做周青，周青对她奶奶非常之孝顺，她每日纺纱织布，还要斟茶煮饭服侍个奶奶，虽然很辛苦，但是从来都没有怨言。他对他奶奶是温言暖语，恭敬体贴。他奶奶年老体弱，成日都会有病，他就衣不解带，日夜照顾他。他奶奶见个新抱年轻守寡，个仔又没有留下一男半女，就劝周青改嫁，这样将来周青都会有个依靠。但是周青就不愿意抌低个奶奶，他不肯改嫁。他自己的娘家人亦都劝他改嫁，不过他都回绝了。周青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夫妻之间有恩更有义，人人都有双重父母，我丈夫死了，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怎能够只是顾着自己而抌低母亲不理呢？那人听到都很感叹，大家都对周青非常之敬佩。时间长了，亦就没有人再来劝他改嫁了。这样一过就十几年，周青从一个二十岁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中年妇人，而他对他奶奶的孝行就始终如一日，婆媳的感情亦都如同母女这样。在这个期间，周青娘家的父母亦都相继过身，他奶奶的身体亦都越来越弱，他担心将来周青一个人孤苦伶仃，没人照顾，没人做伴。有一天，老人家看着周青出门去打工，望着周青远去的背影，他感到非常之难过。周青打工回来，推开到门入屋，大声地叫，奶奶我回来了，你实在好饿了，我即刻就去煮饭。但是他奶奶没好像以前那样认他，他就觉得很奇怪。担高头一看，见他奶奶竟然吊颈死了。周青吓到什么，大声地喊。邻居听到他喊都走了过来。一看，大家七手八脚将他奶奶放了下来，一摸他的心口已经没气了。周青六神无主，只是懂得喊。邻居就帮他通知周青的大姑奶，大家都议论纷纷，觉得很可惜，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邻居赵太说，哎呀，我昨天还去他那里借东西，见到他一个人在那里吃饭，见他唉声叹气地说，我真的很心痛，我的心抱年轻丧偶又没有子女，劝他改嫁又不肯，都是我拖累了他，我不如死了他了。赵太说，我当时劝了他几句，他没有说什么，怎知今日会出这样的事呢？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就是，周青的大姑奶就认定周青害死了她妈，一纸诉状就将她告到官府，告周青忤逆杀害家婆。太守接到个案件之后，即刻就将周青拘捕归案，不问青红皂白，用酷刑逼供。周青一个弱女子，哪里挨得住酷刑的折磨呢？ 就被屈打成招，或押认罪。太受苦的玉利叫做于公，他认为周青服侍了个奶奶十几年，以孝顺而闻名乡里，一定不会杀他家婆的。他就向太守进言，说这里入面一定有冤情，请太守慎重考察。但是太守不听，一意孤行，认为就是周青杀人。他说他自己已经认罪或押，铁证如山，还有什么可以讲？于公据理力争，举出邻居的说话，但是无论于公怎样力争，太守都不理会。于公心里面非常之悲痛，他揽住周青案的文件，在太守府衙门外面仰天长笑，好悲痛地说，孝父如果是冤枉被杀，那天理何在？苍天不容啊！痛哭之后，他就向太守告病离职。太守最后还是判周青死刑。根据《列女传》和《长老传》里面的记述，周青在被斩首之前，个刑车上面装载着十丈咁长的竹竿，是用来悬挂五番的。周青当众立誓话，苍天在上，天理昭昭，我周青若真有罪，当杀不赦。斩头后血流地上，青若枉死，血当亦流。如果我是被冤枉死的，我的血就会倒返转头流。果然刽子手行刑之后，周青的一腔热血按照书中所记载，圆番竹而上标，又圆番而下云。即是说周青的血顺着竹竿而上流，去到竿顶之后又流返落嚟。周青被杀之后，东海郡当年大旱，连续三年都没落雨，郡内土地干涸，庄稼枯死，完全没有收成，百姓没有饭食。太守亦都因为有事受到牵连，被罢官流放边疆，啲人都话是恶报。新任太守到任之后，体察民情，召集当地父老乡绅去太守府入边询问旱情的原因同埋解决办法。于公亦都在其中，大家都话年年旱情严重，河干井枯，祭天求雨都唔灵，真系唔知点算好。于公就话，依老生之见，就是孝父周青不应该被判死刑，前任太守冤杀了他，上天震怒才有此灾，过失就在这里。但是亦都有乡绅质疑说，周青确实冤枉，但是是前太守一意孤行，不关老百姓的事，为什么整个东海郡大旱牵连众百姓呢？又有人说，某乡绅向来都是年老色贫，乐善好施，助人于患难，是人人称重的大善人，但是亦都没有避免于旱灾之苦。他的庄稼亦都果粒无收，家境每况愈下。新太守听了，心中亦都不免有疑问，于是就叫人将周青案的卷宗拿来，自己亲自审阅，然后再作定夺。新太守坐在大堂上面的文案之前，打开个案卷，好认真地看，不知不觉天色已晚，突然间看到堂前来了两个差役，自己不认识他们的，他们对他拱手作揖，说我家王爷有请。太守不知不觉地就跟着他们行，去到一个很堂皇的大殿前面，一个戴着高冠、着着紫袍、王爷模样的人出来迎接他，请他入去。两个人分宾主坐低，原来他是东海郡的城隍神。城隍爷说，听闻新太守询问灾情，本王特意请你来告诉你，于公说的就是实情，确实是因为孝父冤枉，所以天公震怒，年年大旱，以警世人。太守听了，拱手向城隍爷问，如此说来，下官还有几点疑问，请王爷指点。于是他就将那几个乡绅的问题讲了出来。城隍爷点头回答他，是判处死刑是太守一个人独断专行，草菅人命。更甚的是，作为百姓的父母官，他本来应该提倡和家长孝弟，扶正民风， 但是他这样冤杀孝父，冤礼好人，就使得民风不正，民心下滑，道德败坏，民间不讲正义，他的罪是很大的。不要说他在人世间的福分大消，阳寿大减，死了之后还会落地狱受罪偿还的。不单止这样，还要累及子孙后代。至于说为什么会天降旱灾危及百姓，这个东海郡的人，很多人都知道周青的孝行，明知道他是冤枉的，就不敢说一句公道话，竟然都保持沉默，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敢站出来伸张正义，实际上都是起了帮凶的作用，是为不义。还有人相信分官，认为周青真的杀了他家婆，是为不仁。神最重人心，人没了正义感，难道不应该惩罚吗？所以整个东海郡的人都是有罪的，老天有眼，从来都不会有什么无妄之灾的。天灾人祸就在惩治不仁不义之徒啊！天理是最公正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申太守听了，连连点头，又问：那还有那个大善人？城隍爷打断他的话：啊，那个就不用说了，他自己心里面都应该明白，他借祖上的福荫，这一生有福德，能够成为一方乡绅。没错，平时他喜欢做好事，但是都是在不损害他自己利益的前提下，而且他做好事都是为了自己的名，也就是他是为了得到好处才会做那些善事。在神的眼里看，这个是叫做有求而为，就好像做交易那样，如果是会损害他的利益，就算是真是好事，他都不会去做。就好像孝父被冤枉这件事，他心里面清楚知道有冤情，但是他不愿意得罪官府，怕对自己不利，所以就不出声。他做事的标准就是对自己是不是有利，那怎么是真心为人家好呢？他只不过是沽名钓誉罢了。申太守一路听一路岌头，他拱手对城隍神话：下官明白了，下官知道应该怎么做了，仅此受教，多谢尊神。城隍神听了，点头称许，令差役送他回去官府。这个时候太守突然间扎醒，原来是南柯一梦，但是梦中的情形历历在目。城隍神的话还在他耳边回响，看着眼前周青案的卷宗，他心里面很感叹：神目如电，神目如电啊，天心不可欺，天理不可违。第二天一光，太守就将众父老乡绅招来，将自己梦中和城隍神的对话和众人宣讲，之后准备了祭奠的物品，带领众父老乡亲亲自去拜祭孝父周青的墓，在墓前刻了个石碑，表彰他的孝弟德行，还写了一篇悼文还孝父清白。文中还代表整个东海郡的黎民百姓诚心忏悔认罪。祭奠仪式还未结束，就见天空霎时间乌云密布，即刻就落起大雨。东海郡那一年风调雨顺，获得大丰收。而愚公由于坚持正义和良知，敢于犯上直言，不计个人得失，得责后代。他的仔就是汉书中记载的于定国，做了丞相，还被钦赐封为永世御史大夫，封侯传世，真是善有善报。听众朋友，东海孝父这个故事我们就讲完了，你听了这个故事有什么感想呢？有时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好像不关自己事，无关痛痒，其实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态度都是会影响自己的将来的。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